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本课程将带您探讨如何建立教会整全青少年事工。林真儿主持。
主内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还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这门课程当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呢是这门课程的第三课，在过去的两次课程当中，真儿跟您分享了整个青少年事工的概论，以及目前青少年事工所面对的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在哪里。还有呢，正儿也跟您分享了青少年所面对的千变万化的世界，以及他们内心世界现在正在面对的挑战和变化有哪些。盼望在过去的课程当中呢，您开始对青少年的世界，他们的独特性，他们特别的需要开始有所了解了，并且也开始对他们的那个世界感兴趣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真儿非常的开心和感恩，因为这就是一个切入点。如果我们想要服侍这一群特殊的人群，我们就需要去真正的了解并且完全的接纳他们。那在今天课程开始之前呢，正儿还是一样的邀请您跟我一起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我们向他祈求恩典和智慧。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和怜悯，谢谢主你在创世以先就拣选救拔我们，让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地步，可以来服侍喂养你的小羊。虽然我们自己也是你草场上的羊，我们是何等的无知、无助和不配，可是你还是将这么大的任务托付给我们，帮助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做一个恩典的出口，做一个慈爱的出口，做一个真理的出口，也帮助我们在面对每一个青少年孩子的时候，我们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能够去爱他们，去关怀他们，去引导他们。求主建立我们的脚步，因为我们实在是无知和软弱的。今天当我们要来分享青少年他们所面对的生理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也再次的感叹，主啊，你造我们是何等的奇妙可畏。让我们将这种感恩的心也带入到青少年孩子们的心里面，使他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的变化，对自己生理的变化能够充满感恩，充满接纳，也在你的里面找到自己的价值和位置。谢谢主的恩典，求你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那从今天的课程开始呢，真儿将会用十次课程的时间呢，分别的从生理、社交、智商、心理以及信心这五大方面呢，来分享青少年所面对的变化，他们的需要以及他们的特质是什么。透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呢，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来了解青少年，来真正走入到青少年孩子的世界当中。当我们了解他们之后，才能够涉及到如何建立一套完整健全的教会青少年事工。在今天和下一次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会分享青少年的生理发育，以及面对他们特殊的生理的特点和需要呢，我们教会可以做一些什么。其实呢，就青少年青春期的一般的特性呢，相信大部分人都是知道的，所以呢，我们将更深入的探讨这些特性所带出来的相关的问题，目的呢，就是将我们对青少年孩子的认识呢，运用到我们的服侍上面。因为大部分人都知道人的长相和行为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希望真正了解的呢，是这些知道的知识将会如何影响我们服侍的方法。当一个人尝试在一群特殊的人群当中开始做宣教的工作呢，最好的方式通常是以他们的需要来开始，就是 以需要为重的宣教呢，就是去发现肯定人的需要，然后尽可能找出最有效的方法去满足这些需要。比如说一个医生在治疗和开处方之前呢，他需要仔细的诊断病人，因为每个病人需要的治疗都不相同，对于某一个人有效的治疗方法，对于另外一个人或许就不行了，因为一个人不能代表全部的人，而同样的，一个青少年不能代表全部的青少年，所以青少年辅导呢，必须针对每一位孩子特别的需要来帮助他们，来满足他们。大家都知道啊，青春期呢，那个成长的激素啊带来的这个冲击和作怪啊，使这个青春期呢成为人生第二个迅速成长的阶段。所有的青少年孩子呢，最主要的生理特征就是经过这一段青春期的变化，他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变化，从一个幼稚的孩童逐渐转变为大人，是每个人一生当中必须经历的，男孩女孩都是一样，他们都在这段时间成为少男少女。那么女孩子开始正常的月经啊，平均年龄是12到13岁，他们的初潮呢更早，大约是9至10岁之间，比男孩子而言呢，他们要早很多，男孩子比较是晚两年才开始他们的青春期。因此呢，你有可能发现这段时间的比如说初三的女孩子呢，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初一的女孩子她的妈妈一样的，看起来比男孩子要大，身体也要大，那么长相也要变得成熟许多，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发育比较早，发育比较完全的原因。那男孩一直得要到15岁左右才能够赶上女孩，因此他们会因为女朋友喜欢年龄大的男孩子而感到非常的沮丧，非常的不安，非常的自卑。而且呢，即便是同年龄的男孩女孩呢，在生理的发展上面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有些时候甚至是有两年左右的差别，这也是属于正常的范围之内。青春期开始的平均年龄呢，最近几十年有下降的趋势啊。这十年来，女孩子月经的年龄呢，已经下降了将近两岁左右，原来是 14.3 岁，现在呢是 12.9 岁。那么成熟的另一个特征呢，就是身高体重都在增加。大部分的专家都在判断说，这主要是由于现在有比较好的营养，尤其是在婴儿时期，很多很多的蛋白质和卡路里的吸收呢，使身高和体重的增加比任何时期都更加的快，使青春期也开始提前了。青少年当他们青春期开始的时候呢，就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一种新的认识。很多的孩子都很注意他自己的长相是否吸引人，他们也很在意同年龄的人是如何评价自己的，他们暗自呢恐惧自己长得太快太慢，或者是太不匀称，有些时候太高或者是太矮某些部位发育的较多等等，这些对许多的孩子来讲呢都是一种威胁。但是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呢，慢慢这些恐惧都会逐渐消除的。可是对于青少年孩子来讲呢，这些恐惧是真实的，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身体的成长非常的不平衡，也无法预期，所以呢，许多的烦恼、隐忧和忧虑呢，就由此而生了。他们甚至担心他们将来的长相会如何啊，他们知道有一天生长会停止，他们再也无能为力去改变了。因此呢，他们不时的会为这些烦恼，这种挂虑呢，也通常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出来，不一定是言语的表达，他们可能会用自己的情绪或者是一种健康的状态来表现他们的这种隐忧，因为这些的担忧和恐惧呢，不知不觉就渗透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有发育慢的孩子呢，可能会因为受不到同年龄人的重视，或者是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呢，就害怕，因此呢就变得非常的退缩或者是粗暴。 所以您会发现这段时间的孩子呢非常的情绪化，导致他们的社交生活呢也深深受到他们身体发育的这个影响啊。比如说如果一个五岁的孩子啊，他和任何肤色、外貌、性别、性格的人呢都可以玩在一起成为好朋友，这一点呢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讶的，因为很小的孩子呢反而非常的随和，可以与任何人做朋友，没有任何的困难。但是当这个孩子渐渐成长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呢，您会发现这种无所顾忌的心就消失了，他们在生活当中呢就开始要进行各种各样的选择，会很快出现受欢迎或者是不受欢迎这两个团体，而这受欢迎的团体与不受欢迎的团体呢之间很少有交往，这种壁垒分明的现象呢会持续好多年。而这种现象呢不仅是在学校里存在，在社会当中存在，甚至在教会里面也会存在，那青少年辅导就非常的需要避免有这种壁垒分明的状况。很多的孩子以为成为不受欢迎的一份子呢是一件非常糟糕非常痛苦的事情，因此他们渴望自己成为受欢迎当中的佼佼者，即便他们有些时候也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可是他们内心世界是非常想要融入到那一群受欢迎的那一群人当中去。可是在青少年期造成一个人是否受欢迎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99% 都与他们身体的发育是有关的，比如说长相，或者是身高，或者是体重啊等等，这些都会造成他们是否受欢迎啊。运动能力比较强的男孩，长得又高又大的男孩呢自然是比较受欢迎，发育的比较漂亮的女孩子，身材动人啊，头发美丽，也比较受欢迎。相对的呢，如果长得比较矮，比较丑，或者是胖一点，或者是太瘦，那就比较不容易受人注目，也就变得默默无闻了。由于以上的这些原因呢，许许多多的青少年都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貌。您会发现一个青少年呢，他往往穿着奇怪特意，非常的想要特立独行，其实主要原因也就是他们认为他们的前途啊，完全是由外貌来决定的，因此他会全心全意的投注在自己的外表上面，尤其是女孩子啊，他可能想到如果自己不漂亮，不但不受重视呢，甚至也没有人愿意和他交往，那么他有可能就结不了婚啊，生不了孩子，找不到工作等等，这些属实又不正确的观念呢就会造成某一些青春期的孩子呢忧郁消极，甚至是得忧郁症啊。他们致力于修饰自己外表的缺陷啊，去做美容，去做运动，去买各种各样高档的商品来装饰自己，想要寻求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创造奇迹。而他们的这种需求呢也从崇拜英雄当中反映出来。曾经有人呢对青少年做过测验，就是把他们所列出的英雄人物呢拿来一看呢，几乎全部都是一些影星啊、歌星啊，或者是运动界最出色的人。他们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呢主要都是一些外貌出众的英雄来扮演的，不仅漂亮，而且啊有运动员的这个品格或者是体质啊，气质超凡，从不失败，受人欢迎和崇拜。如果您问他，如果你想改造自己，你要改变一些什么，他们对这种问题呢大部分的回答都是改变自己的体型，比如说啊，我要啊换一换我的鼻子啊，如果我的头发可以变一种颜色啊，或者我的外貌像某某人呢，或者我的身高啊变成什么样子，或者我的身材比较好一点等等。这种对自己的不满呢，导致很多的孩子在这段时间对神产生一种极深的愤怒，他们觉得是神把他们造成这种不满意的样子。在这种情况底下呢，要使他们对属灵的事情发生兴趣和热忱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此之前呢，我们需要先处理他们的不满的心态。 正儿不断地说，挑战就是机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会发现福音的大能和福音的信息呢，正可以在这方面去吸引这群孩子们。当他们觉得不满和自卑的时候呢，往往是因为自己不能够达到世界对美与成功的那个标准。但是如果从基督的眼光来带着他们看的话呢，就完全不同了。基督可以在这一切的事上带给人希望，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平凡无用的。神不像人看人，神不看人的外表，乃看人的内心。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他们的眼光放到神的身上，让他们学会在神的国度里面去看这一切的事情，那就会完全不同了。我们全都是按照神高贵的形象造的，因此每一个人都要彰显神的荣耀。无论这个世界的标准如何，这个世界是败坏的，一切属世的标准都会过去，而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永远独特的，因为神爱我们。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信息带到青少年的生命当中，就会给他们一个全新的盼望，让他们知道这世上和其上的一切的情欲都将过去，唯独那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的。作为青少年辅导，我们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呢，切忌含义矛盾。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当我们选用个人见证想要加深他们印象的时候呢，必须谨慎小心。如果我们想要说服一个青少年说，哦，神的确是不看重他们的外貌，而是看重他们的内心的，在同时呢，我们却又以那些相貌出众的基督徒为例啊，比如说某个篮球健将，或者是歌星，或者是影星，他们是如何敬畏神的，我们用这些例子来吸引他们的时候呢，有可能会造成印象深刻，但是呢，也可能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英雄崇拜，甚至呢，也可能加深他们的自卑感，因为他们会觉得，哦，这样的一群人才能够荣耀神，而我呢，与他们实在是差得太远了，神一定不会用我这样的人。而有这方面自卑感的人呢，更加的需要我们特别的鼓励、支持和引导。因为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他们身体虽然看起来像一个成年人，但是他们的心智却还没有完全的成熟，他们非常的需要有一个成年人在真理上面引导他们，在他们的价值观、价值体系方面来提醒他们，使他们走在一个不至于迷失的方向上面。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千万要了解生理的发育带给青少年孩子的冲击是相当的大，也是相当的真实的，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一点。那在这段时期的孩子呢，他们有什么特质呢？他们有什么烦恼呢？就是刚刚正儿说的，他们非常的注意自己身体的变化，而这些身体变化伴随而来的呢，就是不少令人困惑的新的经验。比如说有人容易冲动兴奋，有些人呢又变得局促不安，有些人呢就保持一种平淡冷漠。对大部分青少年来说，他们不明白也不知道如何调试这些变化。更糟的是，并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即便有，也没有给予正确的指引。无论是家庭和教会，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和教会，就更少与孩子们谈及这方面的知识了。女孩子在这段时间呢，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身高体重都迅速的增加，胸围和臀部呢都增大，在这个年龄的孩子非常的注重自己的身材。那么长得太丰满或者是太瘦的女孩，喜欢将自己和别人或者是杂志上的模特比较的女孩，在这段时间呢，就比较有可能有强烈的挫折感。还有呢，有些女孩子在这段时间呢，可能头一次经历月经， 如果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就会惊慌失措，或者发生在最不好的时间，比如说上课，或者是在教会，或者是在外面的时候，会带给他们极大的窘迫感，他们甚至担心自己会死掉。月经来的时候，他们会肚子痛，没有精神，烦躁不安，就好像成年的妇女一样的。他们大部分都要经过一段时期以后，才能够有正常的月经的周期。在这个时候的孩子是何等需要有人告诉他们，他们经历的这一切是非常正常的。而对男孩子而言呢，他们最大的困扰就是不如女孩子发育得快。尤其是发生在当他们想和女孩子交往的时候呢，就会造成相当不利的状况。一旦他们发育的时候呢，这个速度就非常的快，而且呢不平均。有些时候一个暑假下来，你会发现这个男孩子长高了一个头。然而呢，由于手脚身体躯干不平衡的发展呢，就让他们的行动显得非常的笨拙。他们长得越大，生长的速度相对会减慢下来。这段时间他们的胃口非常的大啊，比成年人吃的还多。甚至呢，他们的声音的变化呢，也让他们感到非常的困惑，非常的难堪。除此之外呢，男孩子们在青春期面对性方面的冲动和欲望呢，就造成了他们很多不必要的忧虑和罪恶感。比如说有遗精、手淫，还有性器勃起等等的这些现象呢，都是性发展的一般特征。而这段时期的孩子们如果没有正常的性教导，一个健康的性的教育呢，就会使他们在性冲动来临的时候无所适从，并且呢跟着那些无论是传媒或者是社会带给他们的一些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处理性冲动的方式去行。所以呢，每一个青少年辅导都当注意，如果不把性教育列入在青少年事工里面的话呢，你的青少年事工就是不完全的，因为这的的确确是青春期所面临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和挑战。还有呢，青春期的孩子们呢，他们特别注重个人的隐私权，因为他们非常的想要建立自己的世界，想要让别人尊重他，想要让成人承认他们已经长大了。而这段时间呢，恰恰相反，父母亲呢非常的想要知道 what's going on， 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我的孩子为什么闭门不出，为什么突然笑突然哭，为什么那么的情绪化，为什么从来一个开朗的孩子现在突然变得非常的沉默了。因为父母亲不知道他们到底面临着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就更加的想要进入到他们的世界里面。因此好多的父母呢，就通过去窥探他们的隐私，比如说偷看孩子的日记啊，偷偷的走进孩子的房间去翻一些线索，想要知道孩子交的朋友是什么，孩子正在想什么。他们没有按照一些正常的途径去了解孩子，去建立与孩子的关系。而对于教会的青少年辅导而言呢，这段时间更加的需要注意尊重孩子们的隐私权。当他不想说的时候，不要去强迫他。当他非常的孤僻，把自己封锁起来的时候呢，您可能需要为他祷告，为他守望，在那里忍耐等候，使他慢慢的对你建立信任之后向你开放。千万不要过度的去测探对方的隐私。更加不好的就是千万不要透过一个孩子去了解另外一个孩子的情况，因为这个时候你不仅会让这些孩子彼此之间反目成仇，也会让孩子从此对你失去信任。所以尊重青少年的个人隐私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青少年他的身体的特征呢，直接影响了他的社交生活。刚刚正儿已经提到过了，您会在一群青少年孩子当中呢，很容易分出两个营垒来，一个呢就是受欢迎的群体，一个呢是不受欢迎的群体。那这个受欢迎和不受欢迎呢，完全是根据于他们的身体的发育是否完全来划分的。如果是在身体上面非常的强壮， 英俊、潇洒或者身材很好，这样的孩子呢，比较容易被接纳、受瞩目。而如果是发育还刚刚开始、不完全的，或者是长得过胖、过矮、过瘦、过高、过重等等，这样的一群孩子呢，又比较容易处于劣势的状态。他们呢，往往缩在另外的一个角落，不与这群受欢迎的孩子交往。而这段时期的孩子呢，往往显得非常的无情哈，他们好像会抓住一切的机会呢，彼此指出对方身体的弱点。他们认为戏弄别人呢，使自己看起来比较聪明一些，更高一筹。通常一些善意的玩笑呢，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但是他们往往不能够分辨善意和荒谬哈，因此有一些荒谬或者是令人窘迫的玩笑呢，就会对他们的彼此的关系和自尊造成极大的伤害和影响。你会发现在青少年团契当中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玩笑的存在的话呢，他们就很不容易建立起彼此之间真诚的友谊和团契生活。因此青少年辅导应当尽其可能的避免他们彼此之间由于任何外貌啊、能力啊或者是体格方面的差别而造成的互相轻视的这种状况。这些呢，在下次的课程当中呢，正儿会特别的详细的跟您分享我们怎么样避免谈及生理发育期的一些禁忌，还有呢，我们怎么样与青少年人谈性，还有我们为什么需要与他们谈，如何去谈，这些都会在下次的课程当中正儿跟你一一的分享。如果您对课程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想要与正儿分享您的经验和经历，都欢迎您写信来良友圣经学院给林真儿收，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期待读到您的来信，愿神赐福给您和您手里所做的一切工作。好，我们下次再会。
他的名，他是配得赞美，从今世直到永远。赞美他的名，他是配得赞美，从今世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称颂他的名，他是配得称颂，从今世直到永远。称颂他的名，他是配得称颂，从今世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他的名，他是配得赞美，从今世直到永远。赞美他的名，他是配得赞美，从今世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的名，他是配得赞美，从今世直到永远。